我们母亲节都有给母亲送一朵花，父亲节呢就没有花可以送，但是要送给父亲呢更宝贵的是神的话语，这个是我们做父亲在神面前得到的最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为了今天的信息来祷告。天父，来到主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你的恩典本来就是丰富，让我们活在你恩典喜乐的当中，让我们活在你恩典的力量的里面。愿主真是祝福你的百姓，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恩典，活在你恩典的当中来跟随你。也求主继续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传讲得清楚，能够将你自己的道传递给你的众百姓，让他们因着你的缘故得力量得刚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靠神而得的喜乐力量。那这个信息就是来自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这里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这句经文里面有三个关键词包含在 这句经文的当中，一个是叫做靠耶和华而得的，一个是喜乐，一个是力量。那所有信神的人，属于耶和华的人，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依靠。当我们有这样的依靠以后，我们都能够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力量。那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词叫做平安喜乐。那我们信主就感受到了平安喜乐，是真实的，是所有信徒的经历。当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我原来的忧愁好像是远离了，我原来的迷茫好像消失了，而我的生命因为信主的缘故好像得到了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使我的人生好像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让我能够面对原来我很难面对的事情，让我能够面对我原来觉得非常迷茫的一个状态，好像我的人生突然的焕然一新。那这个都是从耶和华来的，他会赐给我们这样的喜乐和力量。那这个也必须从耶和华来，那从耶和华来的喜乐和力量就必须具备神赋予这个喜乐和力量的内涵。换句话说，当我们得着了从神来的喜乐的力量，那就区别于不是从神来的。那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不是我们感到喜乐，那就是我们感到开心，就是我们感到生活有力量，那就是神赐的。不尽然，因为这个世界不信神的人，他们同样有快乐，他们同样有开心。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若干年前在东北，我们一帮小朋友打弹弓，那最开心的是什么呢？用弹弓把人家的玻璃打碎了。那种的开心不是从耶和华来，世人可以透过自己的各样的方式让自己开心，听相声也会开心，纵情宴乐也会开心，荒宴醉酒嗨歌也会很开心。在战争的年代，那些士兵杀人也会取乐的。那世人也有他的力量，他们也可以透过他个人的力量得到自己想要的，发财也好，做官也好，成名也好，都可以做得到，还可以成就很大的所谓的丰功伟业。那我们从耶和华所得的喜乐和力量和世人的这一个所谓的快乐和力量有分别，那这个分别是我们需要正确认识的。作为一个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喜乐和力量，但是我们得到的喜乐力量一定不是从世界来的，一定要从神来的。那个喜乐力量我们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才会一直的活在那个喜乐的当中，才会一直的得到那个力量来跟随神。那这个是 我们需要了解的。作为每一个信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反思过，你的喜乐力量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你得到喜乐力量，上帝在这个喜乐力量当中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基督信仰可不是迷信，我们的喜乐可不是信了以后就开始傻傻的乐啊，到了一个好像失控的地步，好像咳了药一样的，一定不是。基督信仰所得到的力量，也不是说我们得到一个超然的力量，变成了蜘蛛人啊，戴上了魔戒，然后有一个奇特的力量，也不是。基督信仰是从上帝来的，有上帝给予这个喜乐和力量的重要的内涵。那作为一个每一个信徒、每个信主的人，我们若是得着神给我们的喜乐和力量，从出现的时候就开始，然后可以一直的活在神给我们的喜乐力量的当中，我们就必须要认识上帝给我的喜乐力量这个内容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得着喜乐的这个道理在哪里，我得着力量的那神给我的真理在哪里，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今天我透过这段的经文有三个要点，我们来了解从神来的喜乐和力量。那第一个要点是在尼希米记的八章的五到八节，那这段的里面呢，我会给大家一个主题，叫做什么呢？叫做靠神而得的喜乐力量必须来自对上帝救恩真理的明白。一个持续有神赐给的喜乐力量的人，一定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他一定对神所救恩赐给的救恩真理非常清楚的明白。那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是在八章的九到十节，从神一直得着喜乐力量的人，一定是持续的跟随神走救恩道路的人，一定不是跟神一段时间后来他就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跟神一段时间甚至是不信了，那样他就不能够持续，持续是必须持续跟随神的人。那后面的十一到十二节讲到，靠着神持续得到的喜乐力量的人，一定是在上帝救恩恩典当中一生信靠的人。那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记录在尼希米记，尼希米记记录了什么呢？是犹大王国被掳七十年以后，按照上帝透过耶利米的预言，使以色列人开始回归。那在尼希米记所记录的回归之前，已经有一次的回归记录在以斯拉记。那以斯拉记的回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做了什么呢？回归以后重建圣殿，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圣殿已经被毁了，他们把圣殿重建了起来，他们在那里就欢喜快乐。然后圣殿重建以后又出现问题，因为耶路撒冷城因为战争的缘故被毁坏，那这个城是破损的，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耶路撒冷的百姓被嘲笑被欺负。那这一件事情就传到了尼希米的耳中，尼希米当时是在波斯帝国当中，他是做九正的，是给王第九的。如果大家读过出埃及记就知道，当时那个九正在法老王的当中有一个九正，第九的，那个是很高的官位。那上帝就感动尼希米，让尼希米带着这个负担就和王讲了他心里的这一个忧虑。因为你们允许百姓回去重建圣殿，但是呢百姓回去以后呢受欺负，他心里很难过。后来王就允许他带领一批人回去重建圣城。所以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之前完成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圣殿建好了，圣城也建好了，百姓也欢喜快乐。那如果这样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圣殿也建好了，圣城也建好了，所以百姓就可以在里面大家欢喜快乐就过日常的生活了呢？没有，还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叫三个重建。以斯拉记里面讲的重建圣殿，尼希米记重建圣城，还有一个重建叫做重建圣徒。 那为什么要重建圣徒呢？那要看为什么他们需要重建圣殿和圣城。因为原来的他们的祖辈，他们活在犹大国，他们之所以圣殿被毁，圣城被摧毁，是因为他们背离神的道，他们背离上帝的律法，是圣民出了问题。那因为圣民他违背神的心意，不行神的旨意，背离神，所以上帝兴起刀兵，毁了他们的圣城和圣殿。那这个次序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他们真正的回归一定不是仅仅建圣殿和圣城而已，而是必须要建圣民。那当以斯拉、当尼希米回去以后，他们开始做重建圣民的这件事情，那这个重建、这个回归才是真正的完成。那这个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都是一样的。做一个教会，你怎么能够建立这个教会？不是单单有一个教堂，不是单单有一群人在这里面就可以了。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叫建立圣民。透过什么建立圣民呢？透过这些圣民真正明白神的律法，真正清楚神的教导，真正按着神的旨意活在上帝的面前，这样圣民被建立起来，上帝被必定坚固他这个圣城，上帝必定会坚固他的圣殿。那这个次序我们需要清楚的，这个在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是因为这个缘故能够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是因为圣民被建立起来了，是因为这个殿、这个城和这里面的民都得神的喜悦，否则那个圣城和圣殿就没有意义，否则那个圣城和圣殿还会被摧毁。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为什么可以坚固？是因为有神的道在教会的里面，不是单单有个建筑、有一群人。那如果单单是那样，没有意义，没有实现上帝对教会真正的意义。上帝的意义是建立圣民，用圣殿和圣城作为一个器皿，真正上帝要的是里面的百姓。那我们所有的信徒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家中，欢喜快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我们的圣民被建立起来。那这个是尼希米记到了第八章他专注的重点。那在那个时代，以色列的、犹大国的这些的领袖，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焦点在这里。包括尼希米，包括以斯拉，包括前面的建立圣殿的所罗巴伯，他们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落到被掳的光景，是因为圣民出了问题。然后回去重建圣殿、重建圣城，他们知道一定要重建圣民。所以到了尼希米记第八章，他们就开始请祭司以斯拉要做重建圣民的事情。在经文的里面讲到，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了。那这是当时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是他们得着喜乐力量的第一个要点。圣民被建立起来，他们开始脱离原来被掳的那种凄惨的光景，脱离原来活在外邦被欺负的光景，那种的悲惨的生活的光景，回到神的家中了，然后他可以喜乐起来。第一个要点是什么？他们重新回到对神的敬畏。那对神的敬畏体现在哪里呢？对神话语的敬畏。那这个要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定是敬畏神教导的人。一个人号称他敬畏神，他却罔顾神的教导，罔顾圣经，他不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上帝非常清楚以色列人到底是不是敬畏他。他说那些在他面前过各样的、做各样的礼仪的人却违背他的话，上帝说那些不是敬畏我的，他们用嘴唇敬我，心却远离我。那什么叫做心能够靠近神？我们心真正接受神的话，圣经的教导、神的律法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透过敬畏神的话敬畏神， 那这样神才会把真正的喜乐和力量一直的赐给我们。神会把喜乐和力量赐给真正敬畏他的人。以色列百姓被掳了70年，他们深受外邦的影响，但是在这个点上他们是蒙恩的。虽然是这样，他们看到神的话语一打开，他们就站起来了。那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没有站起来，有的教会一读经大家要站起来，不一定要这样啊。我们只要带着敬畏神话语的心就可以了。那个是神会赐给他们这个喜乐。那这个状态是什么呢？这个状态是他们真正脱离了他们祖辈的错误。他们祖辈是表面的敬畏神，表面的敬拜神，在神的话语面前没有敬畏的心。他们现在开始敬畏神的话，所以他们没有在圣殿。以斯拉是在野外搭了一个木台，现在的讲台就是当时从以斯拉那个时代来的。然后他站在上面一打开神的话，会众站起来了。他们开始敬畏神的话，不是单单敬畏那一个宏伟的圣殿。他们在上帝面前这个状态一摆正，在神面前就开始得着神给他们真正的喜乐的那个根基。以色列称颂耶和华为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响应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带着敬畏神的心来敬拜他，这个是得着神赐给喜乐和力量的更重要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第一个是敬畏他，敬畏他的话，第二来敬拜他。那在这个敬拜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什么？是本着信心来敬拜他。为什么我说本着信心来敬拜他呢？因为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在一个什么光景呢？他们虽然是回归了，但是仍然在波斯帝国统治的下面，他们的光景并没有恢复到他们原来最好的光景，仍然还有外邦的势力来欺负他们。但是他说耶和华是至大的，这个话是本着什么说？这个话是本着信心。一个要在神面前得到喜乐的人，力量的人，你要对神有信心的，要本着信心来到面前来敬拜他，不是本着心情，是本着信心。心情好就来敬拜，心情不好就不来敬拜，这个不能在神面前得着那个喜乐。上帝所赐的喜乐是和我们的信心密切相关，我无论在任何的情形的下面，我都本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那这个信心是跨越我们眼见所有的难处，这个信心是跨越我们认知的有限，这个信心是直接定睛在这个神是至大的神，这个神是绝对掌管万有的神，这个神是有绝对权柄的神。我信的是这位神，那我现在所遇到的所有的情况，在我看起来好像不合我的意，在我经历的里面我可能感到有难处，但是不影响我对这位绝对至大神的相信，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不会因为我的情况有减少，他的能力是在他旨意的当中如此的行在我的生命的当中。那这个叫做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一个真正要持续得到神所赐的信心，所赐的喜乐和力量的人，坚守信心。你有信心吗？你要得到神给你持续的喜乐和力量，你有信心吗？那这个信心会让我们跨越眼见的难处。保罗有教过，有这样一个教导，他说呢，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经常用这些经文来衡量我自己，我觉得呢，不住祷告应该是可以做得到，一直祷告。凡事谢恩，本着信心应该也可以，但是常常喜乐有难度。因为呢，这个常常喜乐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是我里面真实的感受。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的喜乐没有了， 我没有失去信心，但我的喜乐没有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的信心不够大，不够坚固。我的信心软弱了，我的喜乐就消失了。那什么时候我再重新坚固我的信心，我的喜乐就回来了。因为那个坚固的信心就胜过了我眼见的难处。所以喜乐和信心密切相关。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你活在一个比较痛苦不喜乐，有一位姊妹跟我说，有一段时间活在苦毒的里面，可能你的信心需要在神面前被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第一样，敬畏神，敬畏他的话；第二样，在神面前坚定信心。当我们的信心坚定以后，我们的喜乐就回来，我们的力量就回来。我们相信神他必定施恩给我们。诗篇126篇5到6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着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那这件事情是实际的吗？是实际的。弟兄姊妹有经历吗？有经历。刚才我们主席在祷告的时候讲到礼拜三一个弟兄的分享，有经历吗？有经历。我刚刚跟一位弟兄在聊他有个拿到这个学签的事情，就是经历。你在经历当中，你在一个信心的过程的当中，你经过那一段路，你好像流泪撒种了，最后的结果是欢呼收割，是信心所结出来的果子。那这是第二样，你要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坚定信心。那这一句经文也是讲给我听的。我们经过这一段的时间，真的是我自己失去很多的喜乐，信心需要求神来坚固。后面一段经文讲到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迪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沙拔、哈拿、比莱亚和利未人。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前面列的那一批人都是以斯拉的那个族，以斯拉是做祭司的，那有很多是祭司的身份。然后再加上利未人，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呢？他们是教导律法的，然后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重建圣徒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叫做使百姓明白律法。当百姓明白了律法，明白了神的话，明白了神的心意，他们就开始在神面前得悦纳，就得神赐给他们的喜乐，就得神赐给他们的力量。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百姓回归重建圣徒的一个工作。这么多的教师都在教百姓，让他们明白律法，因为他们被掳70年，很多人受外邦的影响非常的多，对神的律法不了解。有很多人就生在巴比伦，就生在外邦，所以他们不了解神的话。他们需要明白神的律法，明白神的话，跟随神的带领，得神的悦纳，再回到神所喜悦、神所赐的喜乐和力量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对我们华人信徒非常的重要。我们虽然不是被掳的，但就好像被掳一样，我们在过去背景当中没有圣经，我们完全是外邦的影响，我们绝对是生在外邦的。那现在我们归向神，我们怎么能够归向神呢？透过圣经。我们需要透过圣经明白神所说的。刚才我讲的一段经文，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个可不是从世俗来的，可不是从孔子老子来的，从圣经来的。那从圣经来的，我相信神的这句话，我就可以流泪撒种并且欢呼收割。那需要神的话带领我们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得着神赐给我们那个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得到神真正赐给我们的力量。这个是百姓的回归，也是所有的人归向神的必须的途径。后面经文说，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那这句经文我需要强调一下，你来教会听道，教会讲道到底要讲什么，要怎么讲？这里面有三个要点。第一，他们先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他们干嘛？念圣经，把圣经诵读出去。因为人要跟随神，是透过神的话跟随他。你听谁的话，你就跟随谁，是吗？你听了孔子的话，你就跟随了儒家；你听了老子的话，你就跟随了道家；你听了佛教的话，你就跟随了信佛的；你听了圣经，你就跟随了神。那清清楚楚念神的话，这是第一样。那第二样是什么呢？要讲明意思。是什么呢？是神的话读出去以后，百姓他不能够完全明白，不能够完全理解，因为他们跟神的话有距离。我跟大家说，明白神的话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什么呢？一个部分是知识，一个部分是什么？是信心，是生命。那如果能够讲明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你一方面透过知识要听圣经，另一方面你要经历圣经，透过信心在你生命的当中，你才能够真正完全明白神的话，否则你不明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圣经熟，谁圣经最熟？谁圣经最熟？他圣经最熟，他在里面有很多版本，你可以从头放到尾的，一个字都不差的，他最熟。他明白神的话吗？他不明白。因为什么？他没有生命，他没有经历神。那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手机啊，那能够明白神的话，是一定听到圣经的知识，并且在生命当中经历，然后你才能够完全的明白。你明白了以后，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和力量。那这件事情是以斯拉做的，以斯拉教圣经就是这么教的。我给大家读一段的经文，在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的百姓。他做两件事情，一个定制考究研究学习，然后遵行，有这两样以后，他才教训百姓。所以上面讲到叫做正道也是有准确的，要见证神的道，讲道的人你有经历神吗？神的道在你生命当中有作用没有啊？如果你只有一脑袋知识，但是你生命一塌糊涂，你讲什么道呢？那这就是讲道，然后让百姓明白，那这是一个生命的连接。好，后面讲明意思以后，使百姓明白所念的。那当百姓能够明白神的话，知道所念的是什么，也看到传道者的见证对他生命产生影响，他就有了喜乐的力量的根基了。他就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为什么现在会受苦呢？哦，原来圣经说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让我明白耶和华的律法，诗篇119篇这样说。那我现在顶不住了，我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把我所有的喜乐都拿走了，我现在只有悲伤了。然后你要回到哥林多前书，说神给你的必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在你受不住的时候，总会给你开一条路让你能过得去。你凭着信心相信这句话，你又走过去了。那上帝的给你的喜乐和力量，是因为圣经你不断的明白，就一不断的与你同行，你是这样子一直活在他给你的这个力量的当中。好，到后面，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那这句经文描述了当时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比较特别，特别得在哪里呢？以斯拉教导神的律法，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百姓也明白了。 然后百姓的反应不是什么呢？不是说哎呀今天讲的真好，哎呀很开心，现在终于明白了，心里非常的喜乐，不是百姓哭泣，悲哀哭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景。那这个特别的场景正确不正确呢？这个特别的场景是正确的，是应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被掳的百姓，寄居的百姓，他们透过神的话光照出自己的问题，原来我活在神所不喜悦的里面，原来我所做的正在得罪神，原来神本来是要施恩给我，因为我得罪神，所以被神离弃，被神管教，所以他们就悲哀哭泣。这个悲哀哭泣是好消息。那这个悲哀哭泣是真正回到了圣经所说的神纪念人在他面前的这种认罪悔改的心，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他们因为透过神的话，被神的话点醒，被神的话光照，就为自己的罪悲哀哭泣，然后就产生一个良性的状态。因为这个缘故，神就悦纳他，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带领他走正确的道路。所以当他们认罪悔改以后，以斯拉和文士做的是什么呢？他说不要哭泣。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安慰这些以色列百姓。那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反合，是什么呢？当人在神面前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愿意悔改走义路的时候，那个悲哀会变成喜乐，是因为认罪以后被神生命重新塑造改变，从而变成喜乐，而不是活在罪的当中，活在悖逆神被神惩治的当中仍然快乐。这个是完全两个概念。这个点请各位弟兄姊妹你要认真的去思想，我的喜乐是因为按着神的话不断的在他面前被他塑造，被他改变，活出神的心意呢？还是说我的快乐是因为我不管怎么犯罪神也不管我，反正我就欢喜快乐？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是给人是这个方向。当这些百姓悲哀哭泣的时候，上帝会透过以斯拉，透过教导的人安慰百姓。如果百姓被神的 话光照，他们反而开心，反而没有任何的畏罪悔改的心，没有任何痛悔的心，我非常确信以斯拉不是安慰他们，是责备他们。那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和恶性的互动的问题。在以赛亚书有一段的经文，22章12到14节，耶和华透过以赛亚说，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随之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启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我叫做反合。这个反合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为罪所产生的忧伤痛悔和我们得着生命的喜乐是密切相连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反合的一件事情。就每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神的话，被光照，然后产生忧伤痛悔，我们就得神的安慰，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胜过我们的罪。当我们胜过我们的罪了以后，我们就得到了喜乐，因为你的生命得胜了，因为你的信仰得胜了，不是败的。那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当我们在上帝面前不断的这样子被神建立的时候，你就一直活在畏罪痛悔，在神面前得新的生命，在神面前得喜乐，这是个良性的循环。那如果相反，那就是个恶性循环。你犯罪不用悔改，然后在上帝面前 也没有任何痛悔，回到家里就欢喜快乐，吃喝醉酒，那是个恶性循环。那个恶性循环到一个地步，你一直可以这样快乐下去，上帝连管都不管你，让你这样子快乐下去，你就回到了以赛亚书的那个光景。上帝说他们的罪到死的时候必不赦免。那这个良性循环、恶性循环是完全两个概念。那在这里面我就要特别强调，我们得喜乐，你的喜乐是这样一个良性的当中的喜乐呢，还是那个恶性当中的喜乐？那如果是良性的，你就尽管在神面前欢喜快乐，你就不需要忧虑，那是个良性的。如果是恶性的，你要悲哀哭泣，求神赦免，好叫你回到那个良性的里面。 OK， 好，后面经文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的圣日。那这句经文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些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愿意遵行神律法的百姓。当我们是有这么一个正确的状态、良性状态的时候，神乐意把最美好的赐给我们。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我们活在主的面前，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在他圣洁的当中跟随他，他就会赐福给我们。然后他说，你就去吃那肥美的，喝甘甜的。上帝乐意赐丰富美好的生活给他的百姓。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伊甸园里满了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的，他非常乐意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属他的百姓，在他喜悦的状态的里面，这个是问题。好像现在加拿大到了加拿大的夏天，我们在加拿大生活的人非常能够体会上帝创造的美。那弟兄姊妹出去旅游，你会发一个照片一看，惊艳了，去了现场更惊艳，真的是很美。上帝他本来造的就是美的，他本来就乐意把这个美好赐给属他的儿女。问题是，我们在他面前是不是有他喜悦的状态，这个是要点。那如果是好像这群百姓一样，然后他说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们，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potluck， 这个是请客吃饭，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经常在一起聚餐。上帝他不但乐意赐给百姓，他也乐意他的百姓聚在一起欢喜快乐。那他的百姓聚在一起欢喜快乐是什么呢？是都蒙神喜悦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是在上帝面前一起感恩的状态，是在上帝面前一起互相的相爱、互相的激励，走天国道路的状态，而不是在一起犯罪、互相拖后腿、互相拖下水的状态。这个是完全两种的状态，都在一起聚会，都在一起聚餐，都在一起欢喜快乐，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到底是在一起是彼此建立呢，还是在一起彼此拆毁？那真正的喜乐是属于在一起彼此建立的，信徒在一起聚会聚餐彼此建立的，这个是真正的喜乐。在有关享受物质这个方面啊，可能我需要多讲一点。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或者说你走正确信仰道路的人，和不信主的，或者说走错误信仰道路的人是不一样的，表面上看起来相似，内涵上是不一样的。读一段经文哈，在彼得前书四章三到四节，这里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那这是两种不同的状态。这边说你吃肥美的，喝甘甜的，然后彼得说要警告说不要落在那个里面。同样享受上帝给的物质，给我们美好的食物和享受美景， 那如果那个本质不一样，带出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基督徒信主的人，我们会在神面前聚餐欢喜快乐，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落入到那种纵情宴乐的里面，不会的。我们在神面前会唱歌，我们在神面前会喜悦，但不会落在世人那种作乐，从肉体来的那种的，甚至邪情私欲的里面，我们不会落在那个里面。那这个是表面看起来类似，实际上是不同的。表面看起来好像都一样，都在吃东西，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基督徒在一起吃饭，我再次说，你信主的，你吃饭，你喂给的人和不信主的有区别，因为你喂的人是有永生的，那个饭吃到你的里面，那个人是有永生的，是有上帝永生祝福的。不信主的人，那个喂进去，那个是没有永生的，那个将来会灭亡的。那唐崇荣牧师讲过一个故事，蛮有意思的，我说过哈，再给大家说一下。他讲到一个姊妹信主好多年，先生不信主，怎么劝都不信，等了好多年的姊妹受不了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天天给他先生做好吃的，什么好吃给他做啥，他自己就吃青菜豆腐。那经过一段时间，他先生感觉有问题，他说，哎，你对我这么好，我天天吃好的，你怎么吃青菜豆腐呢？对自己这么不好呢？他太太说呢，我信主，我有天国永生的盼望，我在地上呢很短暂，吃什么不重要，你不信主，你将来要灭亡的，趁着你活着赶紧吃一点好的吧。这个话好像什么呢？如果你看美国的一些的这个纪录片啊，那个死刑犯前一天晚上给他吃什么，想要啥给他吃啥，就好像这样，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时间而已。你有永生的盼望，你在地上活着，你的肉身的那一个本质是不一样的，你活着那个状态，你的喜乐是本质是不一样的，和世人有区别的。所以当我们在地上享受神给我们各样的喜乐的时候，那个状态和世界是不一样，那个状态是真正的喜乐，真正的从生命来的，从神的救恩来的喜乐，这个世界没有。我很确定的说，我在信主以前，在国内做生意，用现代的话叫做不差钱，每天吃喝玩乐的，各样作乐的事情我都去，高档酒店、豪华酒店都是去。我跟大家说，每次那种短暂的快乐回来以后，都是长久的空虚。那心回来以后是空的，那边作乐回来以后是非常空虚的状态。世人没有真正的喜乐，甚至到一个地步都想大哭一场。你有看到很多人喝酒快乐然后开始嚎啕大哭，你看见过吗？你看见过这个世界最好的音乐会，最好的歌曲是把人唱到哭得不行，你看到没有？为什么？这个世界它真正的落脚点不是喜乐，是悲哀。无论它的过程又怎么样作乐，你怎么样感到嗨，感到开心，最后它的落脚点是悲哀。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是悲哀的。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国内的有个叫奇葩说的姓马的那位主持人他说的。有人采访他，他说你做奇葩说这么多的欢喜快乐，那你怎么看你这个节目？他说呢，我有再多的欢喜快乐也盖不住我内心的悲凉。人的内心是悲凉的，人的内心最后他的终点是没有真正的喜乐。基督徒无论你经历什么事情，你最后那个终点是喜乐。上帝会把我们带到这个喜乐的结果的当中，终点的当中一直带领。那这个是属神的人。后面一节经文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这句经文就非常的宝贵，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心里的力量。喜乐和力量连在一起，喜乐和力量连在一起， 是基督徒独有的，是这个世界没有的。因为我们有从神来的喜乐，所以我才有力量来面对我前面的挑战。因为我前面的挑战是要胜过罪，是要胜过世界各样的难处。如果胜过以后，它的节点不是喜乐，是悲凉，我为什么要去胜过这个？因为我将来的结局落脚点是喜乐，所以我愿意靠着神的力量去胜过。那第二个，为什么叫做喜乐的力量？我靠自己我胜不过，因为上帝他给我应许，靠着他一定能够胜过。我因着这个缘故，我心里面有这个喜乐，也有这个力量，我可以胜过。这个是喜乐和力量的结合，这个是喜乐和力量的互相彼此的互动。上帝透过这个赐给我力量，让我不停的得胜，我就不停的在征战当中，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喜乐。那这个是力量和喜乐的关系，因耶和华所赐的喜乐，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最后的节点，永恒的喜乐。所有的人活在地上，你都需要力量的。力量对人来说，人生的力量是必须的，没有人生的力量就活不下去了。不信主的人有没有人生力量呢？有，但是不是从喜乐来的。从哪里来呢？从他的肉体来的，从他的欲望来的，从世界来的。前段时间听到一个国内新词啊，国内造了很多新词，我也是出国太久了，对国内不了解。一个新词叫做鸡娃，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词没有。什么叫做鸡娃呢？这个鸡娃专指是高考的学生，然后呢他们要像打了鸡血一样才能够拿高分，所以呢高考学生叫做鸡娃。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不是从喜乐来。从哪里来？从压力来的。世人是透过这个得着力量。那我看过国内一些的视频，员工培训的，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小视频。在一个商场啊，或者是门口，然后列一排，然后员工在那培训，有带领的人，然后那一排员工每个人都很亢奋，让我感觉好像他们精神不太正常。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那个极其亢奋的状态。那如果你看那个传销的视频，那些人在那边亢奋的时候，那对不起，我的感觉他们一定是吃错药了。那一定不是正常的状态，那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看起来这很可怕。那这个是世人的力量，不是喜乐的力量。那个力量对人没有益处。我们大家说，就算高大上的所谓的做人上人，所谓的成就丰功伟业，那个力量只要不是从神来，只要不是从喜乐来，它一定会产生恶果，它有摧毁性的。这个世界有没有有能力的人？多的是啊，很多。埃及的法老王有力量啊，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啊，我们这个蒙古的也号称中国的成吉思汗有力量。那他们所造成的结果是摧毁性的，他建立的不是真正喜乐的生命的那个美善的果子，他建立的是人的骄傲，是人的自高。人一旦做人上人，一旦骄傲，人一旦自高，他有摧毁性的，是吧？我们中国有一句很有名的伟人啊写的一个诗，叫做什么？叫做秦皇汉武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还是我最牛啊。后面那几句是我那几个我加上去的。人建立是这个，然后他建立这个以后，他产生什么？产生摧毁性的东西。这些所有的，包括希特勒，包括斯大林，他们都是能人，他们能力都是摧毁性的，他们摧毁别人也摧毁自己。这些人我担保他100%去地狱的，他能力太强了，他不需要福音的，他不需要神，他靠自己，他甚至自己变成神。 那这个是世人所谓的力量，基督徒的力量完全不在那个概念的里面。我们信主的人得到神给我们的力量是生命的力量，这个生命力量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生命能够被神塑造的更加的美善，在神面前得着更多的因为美善生命产生的喜乐，是因为脱离那个罪的捆绑产生的喜乐。啊，前些年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怎么胜过酒的试探，家里很多酿了很多酒，又是红酒又是啤酒，每天这个小酒一喝觉得挺高兴，后来觉得不对，就胜过了这个酒的试探，那在灵性上得着生命的喜乐，我不再受酒的辖制，我不再受酒的捆绑，这个是上帝赐给信徒赐给我们的，这个是从神来的喜乐。那这个生命的喜乐，这个品质的喜乐，会指向将来永恒的盼望。那这样的人是蒙福的人。在诗篇84篇第5节这里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基督徒信主的人，属神的人，是在这样的喜乐和力量的当中走蒙福的路，是靠神的力量向往锡安大道。锡安大道是通向神的殿，是通向上帝永恒的应许，那个天国永恒的福分。那这个喜乐所产生的不是羞耻的那种的享乐，是荣耀的喜乐，因为那个生命的品质是荣耀的，因为那个生命的表现是脱离了羞耻，是活在义和良善的里面。那这个喜乐所产生的是持续性的，而不是透过作乐那一个短暂的欢愉产生的空虚甚至悲凉，完全不在一个概念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讲基督徒的喜乐，靠神得的喜乐和力量和世界是本质的区别。那这个力量有多大呢？这个力量可以胜过我们生活一切的难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在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难处的，如果你不遇到难处，你大概就不是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有难处。那如果我们没有难处，我们大概就不需要被神建立，靠着他建立生命的这个过程。每一个难处都是被神建立的过程。上帝在耶利米哀歌说，神不甘心人受苦使人忧愁。那为什么神还叫人受苦使人忧愁呢？他要透过这个建立，要陶造，要熬炼我们的生命，好像精金，好像他儿子那一个荣美的形象。神要把这一个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着的喜乐是这样的喜乐。那这个喜乐也指向天国永恒的喜乐。最后这段经文，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那这个时候所有的教导的人都把百姓聚在一起，说今天是圣日，今天百姓所有的状态是对的，是合神心意的，如果是这样，你就不要忧愁，你也不要作声，不要哀嚎，在神面前安安静静领受神赐给的安息。我跟大家说，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美的，我们都在过程的当中。那你怎么样在每个过程的当中都有喜乐和力量呢？在每个过程的时候都合神的心意，你一定都有喜乐和力量，都按着神的心意，会把你那个忧愁变成喜乐，把你的悔改变成生命的改变，会把你的痛悔变成生命的荣耀。那个结果都是在喜乐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应当走的信仰的路，这个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所说的赐给我们喜乐和力量的人生的道路。不要忧愁，安静来到神的面前，到他的面前，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任何的我们的挑战。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大家都得安慰，都吃喝，都彼此分享，都大大快乐，大家在一起欢喜快乐，这是从耶和华来的。这样的喜乐是持续性的，这样的喜乐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这样的喜乐会让我们一起跟随神，走神所喜悦的道路。所以加拿大到夏季了啊，我上次跟我太太出去，我跟我太太说啊，我的看法，我说加拿大的风景是地表上最美的风景之一啊，应该大家同意哈。那很多弟兄姊妹开始安排自己的假期度假，有很多的聚会，我们在一起聚餐，有很多户外的活动，盼望我们都带着这样的喜乐我们聚在一起，盼望这个力量是成为我们在一起相聚的力量，也是我们真正跟随神的力量，也盼望每一位信徒，每一位神所拣选的圣徒都靠神得这样的喜乐和力量，让这样的喜乐力量伴随我们一生，一直到进到永恒的喜乐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啊，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也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怀着感恩的心，得着你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力量，好叫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欢喜快乐的跟随你，直到你给我们应许的那永恒天国的喜乐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